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各位重要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亲民党发言人胡文杰，文杰哥。
嘿，奕修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个我们今天礼拜一哦，其实也积累了很多啊议题，可以来跟大家来讨论啊。
对，
那我想啊，今天我们用三个黑来开头啊。叫做呢桃园停电黑啊，三大案变科黑啊，第三个呢是败选很爽黑
啊。对，
我想三个应该大家都没有一个兴趣的吧啊。桃园呢昨天哦三大区域停电，总共受灾户3205户。哎，你觉得是这是唯一起啊？不，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在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停电了、哦、这个。三个区域呢，总共呢，再加上林口，总共停了9406户。
对，
所以呢，在连续停电之下，哦，这个桃园市政府呢就不太爽啊，就大家就去调了一下数据，发现呢，哎，桃园最近是怎样？这个停电真是停不停，最近只要打停电，大概就连接到桃园哦，半个月停了20次啊，哈、哦，实在是有点夸张哦。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明气的说啊，哎，你这两个月的停电频率明显增加。最扯的是半个多月了就停了20次哦，这个停电是系统性问题哦，台电不要再用个案来搪塞。我不知道台电到底要继续胡乱多久，台电说不要阴谋论，不要乱猜测，我们很努力啊、哦，这就是台电的回应啊、哦，就是这么的嚣张啊，我只能说嚣张。他现在已经呢也不想找理由了啊，就停电就停电又怎样？要需要大小声吗？啊，停电就停电又怎样？我们在修了，还不然你想怎样？啊，停电就停电，现在是怎样？你就是只会在那边爽发用3C爽发文乱指责啊，还会在那边看政论节目乱骂。所以现在就是台电的态度，从这个总经理啊、哦，这个王耀廷说要辞又不辞之后呢，哦，现在就这种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啊、哦嗯。反正我就是翻脸不认的啊，不然大不了你怎样？你拿他没辙嘛哈、哦，他只有他单一供电用户嘛、
哦。没错，
那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啊、哈，认输这个停电的频率是真的是太高了哦。那苏俊斌啊，就桃园市副市长，他说啊，欸，近几次停电，每一次都说个案，什么树碰到、外物碰到啦，我记得还有蛇啊、鸟啊，好，但是光桃园市政府自己统计就好了哈，近6个月桃园总共停电171次哦，平均每天0.94次哦，受影响户数呢是294274户，平均是1721户，而且最近的几次停电呢，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停电的户数呢明显在。在增加、哦、尤其今年4月呢、哦、停电的次数已经来到了35次，平均每天呢是1.16次哦，受影响户数呢更直接翻了一倍哦，应该不是翻了，增加了将近5-600户、哦、就是从1700户冲到了2297户哦，跳电的频率，每次跳电的户数也是明显的增加哦，而且这才5月刚开始，桃园已经停电60，今天也才5月6号、嗯，也就是说呢，5月到现在平均每天桃园要停电一次哦。但我们也知道桃园其实不是桃园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啊，但是照这个停电的频率实在是有点夸张哦。那苏俊斌就认定这一定是系统性问题，不要再拿个案来讲了。那桃园人口趋势，人口增加的趋势也不是一两天啊，但中央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哦，相关的硬体配套到底是不是能跟上啊，是另外苏俊斌在讲的、哦。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忽悠，不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文奇哥、哦，哎，这个停电实在是。每次只要最近只要讲停电，就是一定是桃园，已经到了毫无例外的程度了。
应该这样讲哈，就是从刚刚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很仔细的听，因为本节目我们就说历史，用历史来说真话嘛哈。你看刚刚奕修非常忠诚哈，完全没有认知作战，不是在地协力者，把所有科学客观的数据这样完完整整的呈现之后，你说你到底还能够怎么办呢？其实那有点典型的我们讲说所谓的官场现形记啦，就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原本这个台电的总经理王耀廷，各位如果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回溯历史，因为本节目我们是用历史来说真话，就是你看到王耀廷其实第一时间他的请辞的时候，坦白讲我那时候还蛮感动，哇，原来我们民进党政府里面还有人是汉子啊，敢讲真话了哦，这个人有够小 哦，真正有够赞的啦！这个上上无总经理哈，不是当署长哈，就是说全部都是这种酬庸。哎、欸，我心里那第一想，哎、欸，我们这王耀廷小王、老王、中王也没关系。哎、欸，真的终于愿意跳出来补第一枪，说台湾到底缺不缺定的真相，就由他的辞职来说话。可是各位，峰回路转，只有短短好一天嘛，他立刻就接受慰留。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事情，我必须跟大家直接很讲的很清楚，请各位继续忍耐，我们要继续用爱发电，如真的只剩下这一招。因为就像刚刚义兄你讲的，现在才5月6号哦，其实天气我刚刚在过来这个录音的过程，你知道那太阳，你只要你不是在阴影下面或是这个所谓的这种屋檐下面，只要太阳一晒到，各位一定可以感觉到那样的热气。现在都还没有到我们所谓真正的夏季，就是真正的热大热天的时候，现在已经缺电跳电的这个频繁这么次数这么多的状况下，各位你不担心吗？可是回过头又讲，那你今天这40%多的民众，我一直强调 OK 啦，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心情越来越放开了嘛，因为年纪已经年过半百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 OK， 你针对一些意识形态，你有你的理念，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没话讲。反正你就是干嘛民进党好，还是说蔡英文好，赖清德好，不管他现在那个赖皮了又 没下文 OK， 你下
有下文啊，合法了
啊，对哦，如果有机会我们要来，我、哦、的北泰雅民族，我觉得这个国土署长真是好棒棒哦。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我们来骂他。
万里赖皮族啦、
对对，我们来骂他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各位你能够想象吗？好，你意识形态，你支持这些人，我都没话讲。反正你就干嘛国民党就暖，啊，干嘛你干嘛民众党哦，干嘛柯文哲卷入三大弊案？可是各位，这些民生欠电，还有之前我们讲的鸡蛋、口罩、疫苗等等，那都是跟我们民生有关啊！如果还有人继续的支持赖清德，就我今天看到义修准备节目很认真，他把那个赖清德之前在选举的时候讲话，哦，我们将来绝对不会缺电，会从几百万瓦又多了700万瓦，如何如何，还有谢长廷讲的那些，但是不知道电从哪里来。
我帮你补一下，台湾不止不缺电，未来供电还会更稳定。预估未来供电需求从2030年的将新增到700万千瓦，而我们的发电量将会成长到900万千瓦。换句话说，台湾不止不缺电，未来供电还会更稳定。语出赖清德第二场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我笑得十分的灿烂？我跟义修，他其实念的是心在淌血，可是我的意思很单纯。当他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是要给他机会，你不要怪他嘛，因为是咱所有的老百姓拢要接受嘛。你要怪赖清德干什么？当时候蔡英文的第一句话是谦卑再谦卑。各位记不记得接下来全面斩压，然后他跟你讲说他的任内绝对哦，不然人家民进党要告我，他说绝对不会大幅度的调涨电价。你现在扪心自问，接下来从我们讲说从4月1号、5月1号电价调涨，你看台铁啦、高铁啦、捷运全部都要涨价的状况已经慢慢出来了，你认为蔡英文的话能够信吗？所以我觉得现在讲这个跳电的问题，我觉得台电基本上你也不要怪他了啦。记不记得原本是从小动物啊、猕猴啦、蛇啊、三枪啦，现在我不晓得啦，反正总而言之啊，
现在树枝
所有动植物啦，你想得到了，现在下一次说不定说海豚跳上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现在所有的能够说的老百姓经验法则尝试告诉他说有可能，说不定下次说哇那个
蟑螂
然后全部涌出来的马路就占据了。各位，理由已经用到雷，我跟你讲，说谎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他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你能够想象吗？所以我觉得阿斌没有讲错，他说这是系统性，你用盖的尊嘟是吧，事不过三。这种事情，各位，我们也不要说本节目是不是专门要修理民进啊，就是说你把这个频率次数，你现在扪心自问，我也不论说在马英九的任，我不是要提马英九齁，马英九的任内的电价那个所谓的计价公式有涨有跌，你看一下蔡英文，你比较一下，全部只有涨没有跌，全部都是拿后代子孙的钱来填补所有的窟窿啊。如果今天赖清德承接了这样，所以其实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过我也好奇， 本来你记不记得最短命的部长，经济部部长是谁？
钟才宜。
钟才宜因为他误入了丛林的小白兔，印象中好像42天来48天，反正40几天。我今天就在想，那个号称也是帮郭台铭、郭董的最新的那个郭董，郭好像郭智辉，
对，
我心里想他一定
重越的，
对他一定心里在想，林老师卡好嘞，丢下了这个烂摊子给我，然后接下来我不晓得他会不会破钟才宜的记录。如果从桃园的跳电的频率跟次数来讲，说不定万一再跳，跳火一送，跳火一用，对，跳来跳来一下，各位，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总而言之，就是民进党的能源政策的错误，已经不只是彭博社之前的国际那个什么美国的最新的什么国际安全中心，全部的人都点名的，包括我们的工总、商总，还有在台的美国商会。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们不相信在野党的直言的批判，你不相信国内的人，这些国外不管从彭博社刚才我念的那些人，难道他们全部都是中共的在地协力者吗？因此这个问题我只能期待这个未来的新任的经济部部长，你一定要拿出你实际的科学在业界的那真实，用事实胜于雄辩的解决方法，否则接下来台湾的跳电，各位你只能告诉自己最后啊，心静自然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窘况啊。
是哦，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点，你既然提到了这个王耀廷呢，我想我们就深扒一下他的心态了。第一时间呢，他请辞的时候，大家就说
叫小贺
、终于有人将这欠电的事实来讲出来。
对，
我来动这个讲真正欠电的讲跳电嘛，跳电不是欠电，这嘛民进党发明的，你就想的就很扯嘛。
对
啊，结果呢，终于有人跳出来说，今天很真正欠电啊，真正没电啊，结果不是。峰回路转之后，都是你们的错，都是老百姓这些刁民
滑手机啊，
大胆刁民狂妄。我手机占多少功率？
没错，
手机从民生用电就占台湾用电30%以内。
嗯，
然后手机又占民生用电90%以内。
没错，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要把责任下移啊。如果责任今天他如果辞职了，那责任是什么？是上移啊。
没错，
也就是台电我们能做的就到这里了。你给我一个烂的用电分不合理的一个用电的战略哦，发电的战略，我只能跳电啊！我喜贝阿诺，他的请辞就是捍卫了台电的清白嘛。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不辞了？一定要把他强加留下来，而且一定给了非常丰厚的条件。
我猜也是对，
因为这就反转了嘛，就代表什么？那不是上面有问题，是下面有问题。谁有问题？就是用电的刁民有问题啊！你们贱民跪下！
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电？
但有个贱民一定不会跪下，叫做柯建民。好，因为他叫你跪下，对不对？
哎呦，突然一炮又打到，
对，
是是。
建民的小孩会贩毒吗？不会。会运毒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呢，
我听出来了。
但是一般的建民会不会？一般的建民管你是什么，通通抓去关，好不好？管你是百万网红、Toys 之类的直播主，
对，
照样关嘛，对不对？但你只要是绿油油，有没有？女儿买毒就变自己买毒，给宠物吃，这种鬼扯淡的理由都可以不起诉处分。这就是台湾现况社会吧？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嘛？
没错。
那这个人吃的是谁吃谁？你以为你吃民进党啊？抱歉哦，拜托你是被吃的那一个，
没错
吗？他说你停电就停电，那为什么停桃园呢？基本上问了一下相关专家，桃园是在我们发电厂的末端嘛？
没错。
那。这个因为它在末端的关系，所以呢它的这个用电的这个状况本来就不稳，还有呢因为要优先保障工业区，所以呢桃园的民生用电就特别容易脆弱哦。反正总之有很多诸多的原因啊，但我觉得这些都其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谁叫你桃园六席通通让国民党上？谁叫你选出一个张善政，对不对？张善政什么牌？车轮牌，是对的吗？所以你今天桃园你要好好深自检讨，你怎么可以说让停电的问题来上报？
突然间，一休这样一讲，我又突然你刚才讲说，谁叫你选出了张善政？记不记得台中？谁叫你们当时候选择了这个什么那个
卢秀燕
那个味道？
对啊，
真就是套路完全一模一样。因此我才讲哦，今天啦，不过我觉得一休，我们今天应该要稍微 稍微反串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
为我们是升华。
对对对，因
为就是你想，我刚才不是说升，为什么是升华？因为今天停电，第一个我们会想到说台电可恶嘛。
对。
第二个我们会想到说经济部可恶嘛。
对。
第三个我们会想到说总统可恶嘛。因为你们就是从上而下，
没错没错，
飞核家园什么，然后现在 G7也这做出决议嘛，未来不会做出任何反核的宣示，而且甚至会对于愿意使用核能的相关的这个技术来做合作。
没错，
我可以，我国内可能禁核，但是我依然可以发展核电技术。
没错，
本来就是开后门嘛，就未来要保持核电功能。但问题是 ，G7 是什么东西 ？G7 懂我们政府的 G8 吗？不懂嘛？就其实是世界跟不上台湾嘛，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哦，桃园市民要自己好好想一想，就是其实错都是在你啊，怎么可以错在皇上呢？
因为没有，我觉得王耀廷最后了哈，如果义修真的我们有兴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哈，各位我们大家来找茬，我们来注意一下王耀廷后续的官场的变化，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他只是一个戴罪羔羊，因为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完成的是蔡英文最后2024以后就不是我的事，所以在这个之前，他无论如何就是刚才义修。你讲的，他只能责任往下移，他要顶住，所以各位你很难想象啊。那今天王美花竟然决定已经准备转换跑道，听说是年薪千万的这个独董哎、各位你能够想象一个把台湾的现在电力经济搞成这样子的人？我不是因为他是顾立雄的老婆啦，以前坦白讲，他在所谓更早还没有冒出头，就是很专业的，我们说一个技术官僚的时候，
在制裁局的，
我都觉得他 OK。可是你很难想象，一旦干上了那个位置，就你看到王美花，对不对啊？到底他是喇叭花、玫瑰花还是什么花，我是不知道。可是他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这是事实，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等一下，没有人乱七八糟，有人没有乱七八糟，云豹啊，云豹能源的股价一直创新高啊，哪有乱七八糟？他不仅没有乱七八糟，还创新高，还准备冲进上市版呢。
你讲到我心坎里，各位，如果我们这里面的听众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云豹公司下面的18家，就是赖静玲的那18家的子公司，当所谓的董监事或是顾问。那我们就发了，所以我今天就讲说，如果台湾人民你自己不觉悟，我的意思说，当初咱一直讲吼，爱甲国民党甲换落来，是因为国民党食糖、食铁、食阿鲁米，啊，你看伊足未爽诶，吞了咱台湾人诶，无这块土地，这个母亲。啊，问题你现在看民进党啊呢？如果真的还继续，尤其刚才讲的，你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都是对台湾造成实际的伤害。各位，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今天我们觉得这个节目就是怎样，你们去，我们好像是台61线以西，就是黄伟哲那88枪的故乡、你们去看看，从高空俯瞰整个台湾哭泣的母亲的脸庞，那个土地余温什么，全部被弄得乱七八糟。这敢真正是你要矮民进党吗？所以我才讲说，如果大家还不能够眼见为凭，你还是觉得说啊，咱就是一定爱好民进党。啊，就好啊，反正啊，就三好，加一好，四好啊，啊不，不是要安怎？讲啊，错了。我们节目上我们举了这么多，刚才那些义修讲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桃园跳电的次数，各位好朋友，你们真的门着良心，民进党的政府的官员说，全部都就是都是这些小动物，而不是所谓的系统性的错误的时候，你还愿意相信？啊！你念头啊！你要怪什么人？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讲这个所谓的桃园的跳电啊，我说实在，还是回到我刚才讲嘛，因为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我们十分的无奈，我们只能透过节目不断的监督，又否则现在的中央台电还是所谓的这种中央业管的一个单位，他要怎么样？说真的，义修，你拿他没皮条，即便我们骂再多。啊、他就是不改，他跟你讲电很够啊，赖清德讲的那些话，你敢不敢？嘿，敢难讲诶，听你不？可是他就是继续讲啊，啊，不，你是要安怎？哎，又回到陈水扁了，啊，不，你是要安怎？
啊，个生活酸酸雅，个生活好闻诶。
啊，对对对，就是有这种味道，就是有这种味道。
所以王耀廷不能辞嘛。
我觉得我们
你看，我们研究了半天，你会发现王耀廷真不能辞，因为王耀廷一辞，他是直接动摇伤害到新总统的权威。
没错，
那所以王耀廷不辞，那总有得人解释停电的问题嘛。
对，
那不能阴谋论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嘛，就是老百姓太敏感啊。对，就台电绝对是个案嘛，一次个案停个9000户、6000户、8000户，
才停个几千户，你们怎么这么敏感？
难道全台湾停个10万户、100万户了吗？有那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吗？
那个味道又出来，
难道有这么严重吗？
哎，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所以哦，你可以看到说，就是他们老百姓的这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的思考啊，跟你的思考是不一样。
应该这样讲哈，还有就是，
所以要洗涤心理嘛。
要，因为你看啊，我觉得王耀廷跟那个谁，卫福部的现在那个次长，那个
切角三、那个、王必胜，
王必胜，我跟大家报告，王必胜，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讲过，各位你知道吗？好，我稍微回溯一下例子。有一天我在做政治幕僚的准备工作的时候，突然我一直在看新闻，然后我在耳听新闻在讲什么时候，突然我眼睛为之一亮，我想哇，这个家伙。怎么这么会讲话，这么会得长官的讨人欢心，完全跟奕修跟胡文琪完全不一样，都讲真话。然后我就一转头，那个人那时候还没有像那么有名，就是王必胜。我心想，我还曾经跟某个长官讲，我说这个家伙将来一定肯定会升官。现在的王耀廷，我哎呦都姓王，我哎王耀廷应该没有小三啦哈，阿弥陀佛，我们没有影射什么。我的意思是说，王耀廷的崛起。如果他最后不能够站在一个技术专业的这种官僚，就是你此罪只讲真话，你不要跟我讲一些干话。我期待他啦，将来能不能够不要像王必胜一样，后来就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的话，我对他谨慎的一点小小的期许就是说，好啦，等到这个所谓的赖清德520完全就任之后，他能不能够发挥知识分子的最后那一丁点的谨慎的良心，而不是跟我们讲说，哎呀，你弄的用山西产品呢，你卖用就这样嘛。如果继续讲这种干话，我认为赖清德接下来不用那所谓的三个月的这个蜜月期，各位，我认为他真的有可能比中才乙，反正就这些人有可能会下台的速度更快就对了。
我的看法呢，这个刚好相反，欸，觉得他更加的就是
稳定
、而且更不会换，因为赖清德的权威本身是很不够的
哦，
因为他
这个角度动
他只有 40% 嘛，那可是呢，他跟当年阿扁的环境又不一样，当年阿扁的环境呢，他的那个获胜虽然阿扁是 39% 将近 40%， 现在跟现在很像嘛，
对，
可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跟氛围对民进党是不利的，
对，
但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氛围在民进党这么多年努力耕耘之下，虽然不能说有利，但肯定不到危机的这个状况，因为他有超级铁粉四成嘛，就这四成是雷打不动，你想我们的投票率是 72.5 左右嘛，那这个民进党投票率是 40.05 嘛，但是就算这样的这种状况之下，他这 40.05% 的人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投票。
对，
但是你对政治死心的人，你移民出去的，你自然死亡的，这个自然新社会新增加的年轻人数又很少，因为少子化嘛，所以现在每年的年轻人又很少。
对，
那而且这些年轻人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少子化的结果，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就产生几个状况嘛，一个是就是可能祖上余荫就多一点嘛，家里不缺他要认真工作嘛。那另外呢，就是他可能看到那么高的房价，社会也没有什么高强度发展性，那选择躺平的越多。那所以他参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能动，主观能动就会下降嘛。
没错，没错。
那这个，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民进党只要靠这个四成坚定的继续投票投下去，而且四成还会再繁衍子嗣啊，他们也会继续洗脑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呢，你看学校的教育啊，因为我看我那个学长哦，这我有这个以前师大的学长，也是算是前一代的网络名人啊，然后他也是在当老师啊，他现在我看到他在这个脸书上面，他以前作为一个老师，他发言还没有这么的就是这么的敢啊。那现在啊，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恨着大街走啊。他直接他可以直接痛骂，比如说徐小新事件，他就可以直接痛骂说徐小新就是魔鬼。欸，他的脸书是他的学生看得到的呢。
我懂您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现在可以不演的不长了，那所以只要靠着四成的铁板一块就会过。那这些人又会主动帮他讲话嘛，你明明跟他讲说，比如说那个很多市场的股民退休的阿伯，南部的退休阿伯，很多他其实都蛮绿的。那可是你看哦，他就说啊，郭群能蛮掉吗？啊，对，经济不好。都你在说的，你没在说属性吧，
因为既得利益者家嘛，因为就这里要套句阿扁讲的话，请你们问问人民的感受嘛，你在绿油油的屁音之下， 你得利，你还在那里摇摆，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去问广大的台湾人民，多数的这种所谓现在受薪阶级的年轻人，你问问他们嘛，阿扁不是告诉你很清楚，我难道阿扁有错吗？就是你只要问问台湾人民的感受，你真的有过得比以前好吗？笨蛋， 答案不就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刚才讲，为什么刚刚本来我还是很，就是很情绪还很那个，听完义修这样 一番讲完，我对于这些人，我跟你讲，为什么深恶痛绝？我说你们如果说你们为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我真的没有意见，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没有对错，我特别支持民进党，我还是接受，但是应该咱来做个不单不切下西下井。你们还支持他，那你就是自作孽，而且你还害到了我们。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我跟你讲，跟大家到我们这个年纪啦，已经进棺材一半，我要的就是实际的牛肉。我管你蓝，管你绿，管你白，你就给我好好老老实的做事。所以我最近看到，我们又跳痛一下好了。民进党立委不是说，哇，今晚人来限制民意代表去中国大陆如何，还要写报告。我说很好啊，你先叫赵琴、赵天麟。先把他那一笔费用先讲清楚，他到底跟赵琴在哪里见面？啊，就讲你民进党会使，啊，国民党出去拢有问题。我唔是讲国民党拢是好人哦，嘛真济我感觉爱改进的人哦。啊，你今仔日讲这话时阵，你敢无想过，所有你在讲的时候，你只要看看赵天麟，还有之前所有到中国大陆搞七捻三的那些人，嗯，啊，你民进党你拢无看到？那赵琴他，我就怀疑赵天麟到哪里去见的赵琴，他用的是哪一笔费用？是不是用那2000多万？啊，你沈柏洋，你为什么不先追一下？你要正己以前，你要刮别人胡子，你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嘛！啊，老是讲这些，我就说，所以为什么我说台湾人有时候很可怜？你不要被他们骗的哦，感觉哇，这些人拢是徛伫咱台湾的主体性。没啦，因是卡的，因家里的主体性就是赖进你的那十八家子公司，所有的绿油油，你看到这一次台南议长的那个判决，对照李全教，你真的还相信吗？所以我跟大家，刚才你讲的很好，面对这种明明就在跟你睁眼说瞎话、说干话的人，你就必须立刻加以的驳斥。我跟大家报告，没有办法，五浊恶世，你面对这些人，你就必须用直球对决的方式，直接的吐他。否则他会觉得讲久了，他觉得哎、欸，原来真的像毛泽东一样哎、欸，谎话讲了1000遍，突然就变真理了。台湾不缺电，而且会越来越稳定，从700千万瓦会变成900千万瓦，绝对不缺电。你还相信？哎呀，你给你做得来啊！
哎，终归一句啦哦，就是说，为什么60%的民意要霸凌我们40%？60%民意很大嘛，不要滥用民意霸凌40%。所以讲直白的，今天停电是国家的危难，你就拿来做政治素材，怎么不检讨徐巧芯呢？这国家真的是天地混乱啊，上下颠倒啊，太阿为之倒悬啊，这个真的是没天没理的啊。所以广播跟广告也倒转一下，我们进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的大来宾是亲民党发言人胡文奇，文奇哥，
谢谢奕修啊，奕修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所有听众。然后再次的提醒，我跟奕修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现在中广新闻网要迈向继续这个30万
订阅，
所以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好好，那刚才上一趴了哈，当然故意有点讲反话了哈，大家切莫要听清楚啊。这个本人直接讲多了哈，大家真的听进去啊。民进党的执政逻辑就是我刚才那一套逻辑。我刚刚为什么一直故意讲反话呢？倒不是我故意讲。创造这些反话，而是这些反话是真实存在。
没错，
你认为的反话，我们以为的反话，在民进党支持者里面，它其实不是反话、这就是所谓的40%始终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我也不想要假什么假中立啦、因为我知道现在就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明明这个国家是被所谓的40%给把持，被这些人给乱搞，但是还是有些人会假中立，就想要各打50大板。我跟大家讲，齐头式的平等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情。那什么叫齐头式的平等呢？比如说呢，你在立法院明明呢，国民党虽然是多数一点点，真的就一点点，但没有过半，
啊。那可是在整个行政体系、行政司法哦，去监察考试全部都是民进党现在垄断当中，考试院甚、欸、所以说司法院甚至要直接透过大法官裁决来没收我们的死刑，哦、就想要对于好人来进行践踏跟残害。
没错，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假中立的继续讲说，哦，这个政党都一样啊，哦，这个反正就是谁可以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啊，那你要看那个赢得的方式是正当还是不正当，或者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你永远都只是贩售民粹、贩售少数的话，那就没解没救嘛，哦。那不过讲到这种所谓的政党平衡之间呢，所谓各打五十大板这种状况，其实也不止发生在媒体人的一种评论上面啊，因为只有这种媒体人评论嘛，
嗯，
那也其实也发生在政界啊。那现在最会摇摆来摇摆去啊，到底它的方向在哪里？让大家现在有点困惑哦。宣布呢，八席就地解散啊，这个可以各自自由意志投票哦。重大议题在集合的是谁呢？就是最近啊，这个状况很多的柯文哲啊。那我知道这样讲，有些柯文哲支持者可能会不开心啊。但是确实，最近柯文哲的不要说对我不开心并没有用，因为事实上呢，柯文哲最近哦这个状况真的比较多。像联合报主笔试啊，哦在这两天就写了一篇文章哦，哎，联合报主笔试写的，
嗯，
对，我大概知道是谁写的了哈。重磅快评，全身插满回力标，破解柯文哲的咒术回战啊、哦？为什么呢？他里面就写到啊，因为柯文哲最近有所谓三大案嘛，台志光啊。哦然后
北
四科，还有呢，这个还有那个什么金华城，
对，
哦，这三大案
容积率，
容积率的问题嘛。那这三大案内容是怎么样？我在我其他节目有讨论过，但是我就直接来这个先把这个讲完，然后让魂驹哥来评论哦。就说柯文哲最近最新的身份是贪污案被告，不过是他自案啊。哦，根据国民党的吴宗宪立委所说啊。这个没那么严重了，
嗯嗯，
啊，这我讲这是事实了，其实只是他自案而已嘛，
没错。
但是他当年善笑的前总统马英九、远雄集团创办赵腾雄等人，今天全身上下却插满了回力标，深陷了北市三大案风啊，逼得柯文哲昨天亲上火线施砍啊，领域展开，他行走江湖101招就是声东击西术，深信只要摇着道铃、口念咒语，小草信徒就会随之而来哦。我没有想到联合报会用这么重的笔触去写他。好，那 我以为平常主笔只会 在他的自己粉专写写就算了，但是这次用联合报主笔试来写是蛮狠的、哦、那他就提到说，日本的知名动画咒术回战咒术师一旦施展的领域展开，将制造出类似结界的空间，在空间中可以强力攻击对手，也可以消去来自对方的攻击。柯文哲领域展开有助于号召年轻支持者归队、哦、台志光、北四科、进化成三大案，其实已促成另类的蓝绿结盟，法律攻防战仍是未定之天，但政治面已重伤柯文哲，冲击2026选情，柯文哲必须放大决自救，最高战略就是将蓝绿合集的现况破解成蓝绿互咬的棋局。那照柯文哲的逻辑呢，蓝绿是围魏救赵，那民众党正无疑正在围敌救柯、啊，那三大火烧连环船啊，柯文哲刻意切割处理啊。他说这事情很奇怪啊，总统大选才拿出来打才对啊，怎么不到一个月 的打不出名堂啊，才拿金华城、北四科啊泼粪啊、哦、因为台志光蓝绿都有人，办下去会死人。他的逻辑是他认为台志光蓝绿分赃嘛，所以呢现在才要把金华城跟北四科拿出来攻击啊，就是这个围魏救赵。那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内容我们就不特别讲，总之呢这是目前柯文哲的一个这个说法啦，但是联合报看起来批的是蛮重的、哦、那最后他讲到、啊、柯文哲说他自嘲业障重、啊、其实是油嘴滑舌，功力仿佛得到韦小宝真传，虽然没有真功夫，神行百变倒也练得炉火纯青、哦、这文笔真的是很厉害，这文笔我看到的是谁写的，不过我不能偷
他讲，私底下偷偷我们在讲、啊、
你一定认识他。好，总之呢是不是这个让文奇哥你来分析一下，
因为
柯文哲最近所谓的三大案，到底三大案变柯黑呢，还是三大柯本就黑、啊、你自己说。
应该这样讲啦，现在因为县市报都来得很快啊，你怎么样检验别人，别人就怎么样检验你嘛。尤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以前文琪也曾经在市政府当过约聘部的公务人员。
我以为你也在联合报待过、
啊、没有，你这样似乎 又要把我拖下水了，没有，开玩笑就是说你知道在 我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任职的时候，从纸本公文 其实已经慢慢转成所谓的电子公文，就是有一点在青黄不接，反正就开始在推动啊。所以你要说这些所谓的三大弊案，还有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说其实现在为什么所有的回力标都射到他身上，因为他原本一直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蓝不是绿，他是站在白色力量，什么完全透明公开。可是今天为什么说他会受伤这么严重？今天讲的不管是北四科、金华城，还有之前的台智光那些东西，其实就像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你只要把所有的资料白纸黑字，只要不涉及商业机密，也就是你们有签保密条款的东西，基本上你全部通通都公开，其实答案就出来了。因为就我知道了，我不是要帮所谓的郝龙斌讲话，就当时候台智光的案子似乎有点，因为初期的投入有点像新创事业，就是说它到底风险极大，回不了本还是怎么样，所以有可能你说在这个所谓的签的这25年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讨论哦。也不是说他签25年就对，只是说你可以在放在时空环境，蔡英文讲的时空环境不同下，当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为什么他会签这个约，签了你们想的所谓的不平等条约都可以讨论。可是你就不用跟我讲一大堆有的没有，你就把资料摊开，我当时候签的，甚至今天跟我们讲说，我刚才讲了电子公文，你认为会不见吗？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政治敏感度够高的人，你认为一个容积率会最后变成840？我的意思是840，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你会没有意识说哦，安尼给咱俩咧攻击的案件安心，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别人，也为了保护厂商，为了保护所有将来的人有可能会质疑这个案子，你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白纸说好，除了会议记录一定要做的，不管是录音或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是 common sense。 所以我觉得今天柯文哲会落入自己原本的五大案原本指控，然后说赵腾雄那个最后没有全部都查不出个所谓什么，我们不要讲说查不出个什么屁来啦，简单讲说五大弊案全部后来通通都查不下去，现在这三大弊案人家只是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今天如果你现在在讲说什么围魏救赵，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你不能再跟我讲你是政治素人，你已经出道8年，是一个党的党主席。因此我今天在看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单纯，这三大案其实就不管从台智光还有所谓的北四科，因为不是就牵扯到他的副手，你难道都曾经没有想过说会有那种张冠李戴，就是让人家授予画饼的那个可能性吗？你的副手是星光集团的这个吴欣盈，就那个北四科的那两块土地标给别人是两个不同条件，正常人，我用正常人当然不是朱立伦啊，正常伦的人，你一定会想说哎，这个案件真的敏感度可能很高哦，我们必须要更加谨慎小心，如果你这些案子你全部照一般程序处理，就像那个抢救雷恩大兵，有那个医官在救的时候 routine， 然后什么 priority 或怎么样，你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你说这三大弊案，就算绿营跟蓝营刻意要修理你，也是你给别人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些案子都是指标性的案件，尤其我刚才讲，如果你从北四科，那是你副手人权后面的那个所谓的集团，星光，你都没有一点点的风险意识吗？因此今天这个案子我还是要讲，我也不是认为说柯文哲就一定有问题，就像你刚才提的吴宗宪他自案，如果各位我们纯粹就法律真自案他自案，你去看一下吴宗宪的讲话，当然不是那个艺人吴宗宪，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我们就实事论事，就依法论法的状况下，他现在只是他自案，可是我觉得柯文哲，如果你真心的认为你是真正的白色力量关键的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的话，这些案子你当然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而不是套用所谓海涛法师的眼睛业障重，我们全部都没有眼睛业障重，今天就是所有的案子包含五大弊案，当时候说实话我们也期待，如果这里面真的有蓝营的人哦，像你说现在的陈崇文，有人敢上下其手，全部通通抓出来，我们没有欠任何人。所以当初我们在上政论节目的时候，因为我还曾经是国民党的发言人啊，好像就指责我们说过往的记录，我们是不是不敢面对？我说真抱歉哦，黑东西古早人犯的错误，跟我们现在这一代，我跟义修这一代，我们没欠因啦。恁家己做的代志，恁家己担。 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勇敢的面对真相，没关系，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因此我今天要讲说，柯文哲在面对他现在不管他是不是认为别人围魏救赵，在围点打援他，他就把这三大案，你干脆你也不用等蓝营的人，你就把所有三大案的来龙去脉相关的，而且前阵子不是有说他把一些公文给带出来吗？
对，
哦，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带到这三个案子，另外的其他两个案子，你干脆一次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呢？接下来的2026，你的小草们有没有真的觉得你果然不是蓝也不是绿，你是真正的白色力量？我认为这三大案会是一个指标性的案子，因为证明你是不是油腔滑调或怎么样。我不是说你一定有罪哦，
对，
可是如果你真心的认为那是蓝绿的人在搞你，而且是蓝绿根本上下其手，你就要勇敢的讲出来嘛。否则我会觉得啊，你今天跟我讲的那句话我们很敏感的哦，你认为说啊应该搞台是台志光啊蓝绿的那些人啊，换言之，除非你不知道，如果你已经当年就知道已经有蓝绿这些人，而你身为台北市市长你没有去办他们，你要是稀里糊涂的让他过，你的知道的时间点是哪时候？你哪时候知道台志光有案子的，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任内去处理？就证明了你有没有 guts， 你有没有政治人物的那个风范跟高度？否则，你不就跟其他的那个柯建铭、安敏一样，甚至是我们那个陈信瑜的赵建铭一样，弄电扁啊？答案很简单嘛，所以你不用跟我讲一大堆，我只要看到实际的证据，你就摊开给我看。当然，同样的标准，我们一样要要求绿营跟蓝营，你们敢讲他，好，包含你的陈崇文到底有没有？请大家。我们台湾人民，我还是要强调一次，我们不欠蓝，不欠绿，不欠白，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想望，我们要过一个能够悠然的好日子。赖清德讲的，有这么难吗？所以这些政治人物不用再糊弄我们，你们不用口水战，我要的就是实际的真相。
我想哦，这个对柯文哲来讲，更伤的可能是形象啊，就是。刚才文琪哥已经做了一个分析了嘛，那等于说你过去五大案嘛，到现在，当然我必须讲了，大巨蛋的案子，根据最新的判决，那依然相关涉案人的还是有罪，包括赵腾雄、李树德、周盛考等人，目前还是被判有罪，而且都判得蛮重的。那虽然在二审上诉中，因为一审的时候他们是被判得很重，我记得是10年、8年跟7年吧，还是9年哦。但是整体来讲，是在二审还在这个审理当中了。那有问题的人当然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个是绝无问题的。那主要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上面倒不是司法的代价，而是政治的代价。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所谓的三大案变成柯黑啊，并不是说他真的有黑什么钱或怎么样，这个还有待司法来检证。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回力镖嘛。过去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过去打人家打得很用力，但是现在你这回力镖打你脸上身上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个很大的伤害。而且主要是这样子啦，就是因为虽然是他自案而已，但是你被认为以被告涉嫌这个这个贪污或者是所谓图利来起诉的话，那他最后一张牌就是人设这张牌，
没错，
就等于破掉了嘛，
没错。
因为之前这个他所受过的选举，你看他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选举都是一直赢嘛，那真正开始大败是2022年，就是但是当时那2022年也不是他自己大败，所以2024年是他这一选举，他等于他生涯三次选举嘛，两次台北市长，一次总统选举嘛，
对，
那是到了第三次他这个选举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大败，
对，没错，
而且跟他一开始所讲的什么这个作恶忘一啊。完全不符合啊，
对，
最后还露出了一个所谓的假老二风波嘛，
对，假老二，
对啊，
真老三，
对，假老二真老三嘛，就变成阿三哥嘛，现在有人戏称，那这个才是他的比较大的危机啊，等于说最近他是一大堆不利的因素接连在发生啊。那我可以这么讲，这个其实柯文哲在选2024年在开票前那个当下那个晚上，小草们很感动的聚集在凯道上面，然后点亮了那个凯道犹如当年呢，这个韩粉冲击这个纳兹卡线的那个样子，
对对 对，
那个叫做利多出境嘛，
对，
好，那这个利多出境之后，开票当天开始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最近就是一路叫做利空进利空进险但是还没有进出
对，
进险那也没到进险，就是绿那个利空平险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但是在人家说这个真正好的牌饼是在打输的时候 才能展现出你的牌品嘛。
没错，
那对 Coder 其实现在最大的模考就是顺风的时候，当然很多人捧着你吹着你嘛。
对，
那现在一直在败选，那也还是有人捧着你吹着你，可是这个时候的捧着你吹着你就更多意味的是什么？更多意味的是想要在你身边，好、哦、这个吸收你残余价值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科技的考验，而这个也是你所代表所谓的第三势力，或者是对于绿的执政不满，对于蓝的监督不满，绿的执政阿爸，蓝的监督软弱，好、哦、这样的不满的长期不满的这样的结构的一个反应，而这样的一个力量本来寄托在你身上，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对你这样的信仰产生动摇，这才是小草衰退的一个过程。
没错，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程度是对你的考验嘛。你能不能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重整旗鼓，然后让人家觉得说你第三势力还是有些希望的？否则的话，最后第三势力终究成一个泡沫。当然，柯文哲倒下，还会有新的柯文哲站起来。虽然不是对民家主席不敬，就像当年的宋楚瑜之后会有柯文哲，柯文哲之后可能还会有下一个。这台湾本来就是后浪推前浪了嘛，只有。这个只有我们名嘴圈就是很难后浪推前浪，
对对对，
从四十岁讲到八十岁啊，这个天下无敌的也是大有人在了。
是
，OK， 好，那就大概是我觉得对这件事我的一些看法了啊。好，那不管怎么看啊，广告不能漏看，我们进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去追寻历史最有真相，我们现场大来宾是我们亲民党发言人胡文奇，文奇哥。
嘿，奕修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最后一个事情，就是败选很爽哎、欸，为什么很爽、啊、败选者联盟再次升官、哦、最新公布的政次名单里面、哦、政务次长、啊、好，教育部政务次长前立委张廖万坚、哦、那这个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也是前民进党立委，两个都是败选者、哦、你怎么看呢？其实还有一个啦、哦、民进党前发言人谢子涵也败选了，要担任行政院副发言人，看起来次长或副手、哦、就让这些败选的来担任、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大上、哦、最后一点时间分析一下。
应该这样讲，我跟奕修要幡然悔悟啊！刚才我们酸了这么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去加入民进党申请民进党的党政，真是一个错误哦。
对，
刚才你讲的这些人，包含你想想看、哦、我为什么说你民进党的人会如此肆无忌惮，我还是、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讲到败选者联盟之前有苏贞昌的第一次的败选者联盟以外，各位想想看，当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哦，啊，台湾不是个正常的国家啦，不应该是所谓的五权宪法，应该要三权分立啦，所以很多的东西他们在动审的时候他们都很努力，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他们拿到了一招权在手，监察院有没有，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让监察院实质停止运作，只保留那个壳，你做得到哦。你当时候动审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可是你看他觉得哇好好用哦，所以你看监察院现在还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这些所谓的监委们全部都是绿友友们，他们就分所谓的大家一起分食嘛，哇，大家肉统分赃。所以你现在看到所谓的林静怡、张廖万坚跟那个所谓好像谢子涵、林子涵，各位不就刚刚好欸、我都还甚至怀疑行政院的所谓的副发言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职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来源，都是他们自己往上加的啊。你今天张廖万坚、林静怡，所以你说输了以后，各位你们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你加入我们民进党，保证你有官做，保证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你从苏贞昌第一个时代 1.0 的苏贞昌，从那个所谓败选者林佳龙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位置，一直到现在张廖万坚到所谓的林静怡，各位说实话，你有什么好疑问的呢？我的意思说，你其实不用讲什么，因为他就是敢这样做，所以他会告诉你说，我今天电很够，今天我财政最好，因为我有本钱。可是他不告诉你的真相是，他不断的举债，甚至是因为汇率而让我们超日赶韩。真相就是如此，这么简单，所以我才是又回到最后一个原始点，就是说台湾人民，咱爱学较巧诶。 因公因的，但是你爱甲属性，黑的你嘛爱听，白的你嘛爱听，你把所有蓝白绿的声音，甚至国外学者、专家这些财税专家告诉你的真话，你要勇敢听真话嘛，这台湾才会有希望、有进步啊！
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哈，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